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五集。定陵之所以构成如此辉煌的整体，与它所采用的巨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天然巨石的存在，才使定陵陵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磅礴非凡的艺术造型。它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不仅使人回归自然的画廊之中，既漂浮于尘世之外，又仿佛进入生命本体的境地。定陵所用巨石大部分来自房山县大石窑，主要有青石、白石、汉白玉等数种，在几十万块大石中，最重的可达上百吨。如此大的巨石给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石源来自大石窝，只能采取旱路运输。定陵修建时，巨石全由旱冰船进行人工拽运，其方法是每隔一里之遥，在地下凿一深井，冬天到来时将水打出，泼在路面冻成冰背，巨石沿冰路滑行到达天寿山。当时从大石窝往京师运送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一块巨石，就需要民夫20000人，用时28天，耗银11万两。如果运往天寿山，其人力、时间、耗资还需再加一倍。嘉靖16年（1537年），工部尚书毛伯温针对旱冰船拽运耗材、费时费力，又受季节和气温限制的弱点，特地令工匠试制出8轮马车。此车不仅可以用骡马代替人力，节省财力和时间，而且相当安全可靠。到万历年间，工部郎中贺盛瑞又在8轮大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16轮大车，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但尽管如此，就其开采运输之艰难，仍为世之罕见。由于定陵屡遭焚烧，大殿荡然无存，今天的观光者已无法从中领略木料的珍贵与风采。但从长陵陵恩殿现存的60根楠木柱中，仍可想象定陵初建之时所用木料该是何等气度。定陵大殿多采用金丝楠木，主要产地在湖广、云贵和四川诸省。此木料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是明代皇家建造宫殿的主要用料。皇宫大殿的主要木料大多来自这里。楠木的贵重除这些特点外，主要还在于它的稀少和成长的缓慢。在朝廷大量采伐之初，这种树木零星地散见于原始森林，随着采伐量的逐渐增加，能够利用的楠木大都只剩在琼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了。定陵所用木料大都在此种地段开发，这些地方不仅难于攀登，而且有毒蛇猛兽、瘴气蚊虫，砍伐极为困难。万历年间的工科给侍中王德完和御史邝尚进就曾对四川人民的采木之苦有过这样一段详细的陈奏：采运之夫历险而渡泸水，处杖丝者积石遍野，木夫就道，子夫啼哭，未死贪生，如赴汤火。风兰烟瘴地区，木夫一处，浙江沟壑湿流水塞，积谷成山，其偷生而回者，又皆黄疸臃肿之夫，一县计木工之死，约近1000人，何省不下10万。陵园所需要的楠材大木共计10000余根，最粗的直径可达1.4米以上。要采伐一根大木， 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当牧夫将楠木砍倒之后，便沿着行进路线先行修路，然后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待水涨季节将木掀入江河，让其漂流而下。在这漩涡激流惊涛骇浪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丧生。明嘉靖20年1546年5月，当时的吏部尚书严嵩就曾对大木的运输情况做过如此陈奏：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自湖广四川琼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夫尽伐之，凡己转利，而后可达水次，又溯江万里而后达京师，水路运转岁月难计。从严嵩的陈奏中，足见采伐之难，运输之险，民夫之不易。正如当时民谣谓：伐木者入山1000，出山500。和砖石木料相比，琉璃品的制作和运输最为省力和方便。定陵所需要的琉璃制品比其他陵墓的数量都多。出于建筑艺术的需要，城墙与殿宇除常用的琉璃瓦、脊兽等以外，陵门、享殿等重要建筑全部用带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等图案的琉璃砖进行装饰，不仅辉煌壮观，而且比其他陵园又增添了一份瑰丽和华美。这些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师，先把陶料粉碎，经过筛箩、和泥、制坯、烘干、上釉，最后以高温烧制而成。现在北京的琉璃厂早在元代就是窑址，明永乐18年以前又在此处设厂，专为皇家烧制琉璃制品，因此这个厂址名称一直流传至今。定陵虽然按照永陵的规制建造，但它却在总体上超过了永陵，除整个陵园显得比永陵更为壮观深邃外，花斑石的用量及装饰都大大超过永陵。定陵从外墙的第一道陵门至后边堡城城墙垛口，它的神道、墙基、殿台很多为花斑纹石铺砌，而永陵只在后堡城外沿的垛口处铺砌了少量的花斑纹石。从永陵与定陵两个陵恩殿残存的柱基分析比较，定陵使用的楠木大柱比永陵使用的还要粗大，而就梁船之坚固、砌石之重厚、做工之精细、装饰之精美，不仅永陵无法比拟，就是在整个明代的陵墓中也无与之匹敌者。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玉山与莽山两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这一独特的建筑风格及艺术令后人赞叹不已，倾慕不尽，视为我国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定陵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100米处，然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定陵陵园前的无字碑，全长3公里，路宽7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可惜今天神路、三孔桥均废，唯桥基尚存，供人凭吊。无字碑是置于金水桥后第一道陵门前的巨型石碑，螭首归夫，通碑无字。明13陵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归夫碑，但除神道上成祖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他各碑均不着一字。无字碑的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范文中公文记中有4句诗，道出了对此碑之谜的心境：片石峰头古病垂，无端玉简使人疑， 何书不被山林怒，深咬谁知无字碑。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曾述谒十三陵，在他所著的《昌平山水记》中，也未识破碑上无字的谜团。访问十三陵区的老者，传说四皇帝谒陵时，曾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何无字？”大臣回答：“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这种说法显示了大臣的聪明才智，却未能道破真正的天机。倒是在清朝人南风梁奋所著的《定陵图说》中，对无字碑之谜做了初步解释。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